请我们大家读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然后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想我们圣经就先读这么多地方。弟兄姊妹，从刚才两段圣经里面都提到树，尤其呢在马太24章，主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其实主耶稣这一段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他说这个话以前几天他刚好咒诅过一棵无花果树，那个无花果树呢从根就开始枯干了。那我们知道圣经里无花果是代表以色列国的，那么当我们的主一大早他刚刚从马大家里出来，所以他不可能饿的。我们知道他只要接受过马大的服侍，他不可能饿着肚子离开马大的家。但是呢，我们知道主的确是饿了，他在树上找不到果子。这个树呢，光是一些叶子，非常的好看，但是呢没有果实，所以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主。所以主就责备他，然后呢咒诅那棵树，那么树就从根开始就枯干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无花果树要枯干，就是指着主后70年。我们知道当罗马将军围困耶路撒冷，从那个以后开始，可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地上就消失了。那么一直呢漂流在地上差不多1800多年。所以主在他做那个动作，就是说那个整个的动作是一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有一天要亡国，因为他光有树叶，他没有果子。那么但是呢，在马太福音24章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呢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既然那棵无花果是从根开始枯干的，所以呢按理来讲它是不可能又发嫩长叶，那一定是神迹，最后呢这个无花果树就发嫩长叶。所以如果无花果树这个枯干是指着它亡国来说的，那么无花果树树枝发嫩长叶就是指它复国来说。他说这样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你们该知道是人子近了，正在门口。这个门呢，门口的门在原文是多数的，因为它不是西方的一个房子，如果是西式的房子的话，你一进门就进到客厅。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背景乃是一个东方的背景，那东方的房子很多就像中国的四合院一样，所以你进了门你并不一定进到客厅，你要进好几道门最后才到客厅的。所以现在根据这件事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事实上不是在整个的院子的外面，他已经进来了，现在呢他很快就到客厅了，不过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门槛，所以表示非常非常的近。那么这个预言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果然在1948年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的预言这几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到了1948年5月14号，你知道说以色列人经过1800多年的漂流，他们终于复国了，所以果然是发嫩长叶。所以我们该知道从1948年以后，我们就晓得主的日子，主来实在很近，不知道在哪个门口。不过当然了，有的人呢 有的人就在那里计算，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有的人就猜想，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呢？那么如果从1948年开始，那么一定要过一个世代，那么主耶稣就果然就来了，对不对？所以这样他们就在从圣经里找，那么到底一个世代有多长？有的人说一个世代是40年。如果40年，那么1948再加上40年的话，也1988年。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一些人曾经有一度说预言说1988年主就要回来，那就是根据这一节的圣经。所以你记不记得1988年前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就是88个理由证明说为什么主耶稣在1988一定要回来。那么那的确理由说了很多，主还是没有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的时候要小心，主的话只告诉我们他近了，但是到底有多近我们不知道，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晓得。所以既然不晓得，你为什么何苦一定要去求呢？那么这个已经不光是一次了，基督徒做这些这样的错不知道有多少次了。那么现在有人要修正了，他说这个，他说不是40年，也许是70年。那70年的话，那就是从1948年你再加上个70，那我想你又可以写一本书了，那么又可以预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记得，我们只知道就是主的的确确很快了，他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这个预言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预言，是我们主亲自说的。不过大家注意一下，你马太福音因为是指马太主要是对着犹太人说的，所以这里只讲无花果树。可是呢，你读到路加福音就不同了。路加福音呢，我们刚才读的，如果大家如果翻得很快的话，你如果翻到刚才21章，你知道那里跟马太有一点点不同，跟马太有一点点不同。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么这里非常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不光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还有各样的树要发嫩长叶。所以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树如果也是发嫩长叶，那也是指着复国说的。我想这个很清楚，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路加福音讲到无花果树，讲各样的树呢？很重要。你读马太福音，你知道主耶稣是差遣12个门徒出去，那么到迷失的羊那里去。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呢，一共是12个支派，所以神就打发，主耶稣就打发12个门徒就出去。那么这个我想大家还记得。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主要是对犹太人说的，所以他特别讲了12个支派。但是路加就不同了，路加除了这个十二个门徒这一件事之外，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有一次主耶稣打发了70个门徒出去。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12个门徒呢是在加百农，就是加利利那里打发出去，加利利海打发附近打发出去的。那么然后呢，70个门徒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打发出去的，一个在加利利，另外一个呢是在今天叙利亚的南边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读圣经大家一定要很仔细。那也许有的人说，哦，我们不是参考丁良才的或者参考很多的圣，不是那么说的吗？那我们特别要记得，原因就是我们知道从丁良才也好，这些弟兄们虽然给我们很多帮助，到现在那些我们知道一些有很多考古新的资料，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从现在你能够得到的一些资料我们就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读四福音，比较四福音你常常会读错，你以为说主耶稣这个70个门徒很可能在耶路撒冷附近打发出去，那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光不够，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那个时候考古学所给我们的亮光不够。那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就更清楚了啊，那么有很多的考古的证明就知道说，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应该就是当初的以利亚，神呢藏以利亚在基利西的附近，那个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就可以整理出来，的的确确我们晓得主最后的半年 他多半是在约旦河外工作，而路加福音呢，他多半记载主耶稣在约旦河外的工作，这一点我想很清楚。和马太马可不同，马太马可是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大概18个月的工作，约翰福音呢多半是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那么路加的特点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最后的半年，他怎么样从哥哥他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所以从路加福音第9章到19章很明显，那是讲的约旦河外的故事。那约旦河外重点在什么呢？重点是主耶稣就从这个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就打发了70个人就出去了。那么约旦河外大家都知道是底加坡利所在的地方，那这些地方都是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现在你晓得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次是5000人叫人吃饱啊，就就是他有一次有一个神迹是叫5000人吃饱，那又有一次神迹叫4000人吃饱。那大家不要忘记，为什么主耶稣好像重复呢？有他的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是加利利海的话，那么我们知道5000人那一次叫主耶稣5个饼2条叫5000人吃饱那一次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行的，在这一岸行的。那么然后你读圣经很清楚，那个4000人的神迹呢是在东岸行的。那东岸什么地方呢？东岸大家还记得吗？那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怎么知道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赶鬼，鬼就赶到猪群里面去，那么只有外邦人吃猪肉的，以色列人不吃猪肉的。所以你可以看得知道，你知道说在这边多半在这一头多半是外邦人。那么底加坡利什么意思？就是10个城市的意思，而这个城市都是希腊的城市。所以从这些地方，既然主耶稣到了底加坡利，就表示到了外邦人的地方。所以现在你清楚吗？我们的主在旷野摆设宴席有2次，一次是为着犹太人，一次呢是为着主要是为着外邦人。所以他18个月是为着犹太人，最后的半年呢是为着外邦人。所以像当对犹太人的时候是12个人打发出去，那么对外邦人呢，主要对外邦的时候呢是70个人打发出去。所以你看见这里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因着马太福音主要对象是犹太人，那么路加福音呢主要的对象是希腊人，是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他不光讲无花果树，因为你为什么是70个人呢？其实很简单，我想我们最近读了启示录就创世纪就知道，创世纪第10章呢就给我们看见一共有70个国家，最早最早你若算一算那里的国刚好是70个国家。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来代表全世界的。12是指着12个支派，所以到以色列弥士约那里去。那如果这个福音是传到全世界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邦国，如果你读读这个启示录创世纪第10章的话，那是指的70个国家。所以很自然主耶稣就打发70个门徒出去。所以同样的一段圣经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这个预言，你会发现说这个马太的重点呢是种在无花果树，然后就讲的人子。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子就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懂得人子是什么。但是到路加福音，你看路加很小心，路加是所有圣经27卷作者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人，所以你看他一到了路加福音他就不再用人子这2个字了，因为这个他们不懂，因为外邦人不懂。所以这里说神的国进，他不说人子进。那不光如此，在这里呢不光是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里也讲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在我们主回来以前，不光以色列要复国，而且其他有的树要复国。换一句话，这个国一定是古国，否则怎么叫复国呢？所以一定是有一段历史是和以色列历史是平行的，那么这些国家呢要复国的。所以读圣经我想我们要很清楚才可以。那么我们就要问，到底这个各样的树是什么样的树？那当然是第一是无花果树以外的。那么第二呢，你叫到圣经里去找，不能随便找的。比方说圣经里面有没有在旧约里面提到一个国家像一棵树一样？ 那有没有可能他那棵树呢到时候也是好像枯干了，那么然后所以才要复国啊？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不能断定这个树到底是什么树。所以为着要明白这个各样的树，其实这样各样的树表示不止一棵树了，但是最少有一棵树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你记得吗，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巴比伦，我们讲到说根据巴兰的预言，那不是将来有一方东方的势力要兴起，就是亚述所代表的，然后基尼人呢要被亚述掳去。那么最早我们知道在亚述的手里，果然北国的十个支派被掳走了，然后到了过了100多年以后，然后南国的两个支派又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我们就从全本圣经来看巴比伦。所以上一次我想对于巴比伦呢，我们大概照着主的话，那么我们一直讲到主回第一次回来以前，我想巴比伦的种种我们大概点了一下。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就是的的确确有一棵树啊，那棵树圣经里面是用来形容巴比伦的。那么刚刚好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这有一章圣经就讲到这棵树，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这棵树看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说过吗，整个预言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以前，我们这以色列要被掳，那么神是兴起巴比伦来把他掳去。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历史上不光有以色列，你看见神在地中海也兴起了个大的帝国，那个金头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的巴比伦。所以你就看见说很自然的，圣经里面就有关于以色列的预言，关于列国的预言。那么你回头去看历史的话，那的确一点都不错，整个历史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说过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整个预言是两个焦点的。所以换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也围绕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刚才我们这一段圣经毫无疑问的，那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着以色列复国，那是指着主耶稣，那这个人子进了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要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其他的树呢也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除了以色列这棵树无花果树之外，那么还有一棵树，那么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好不好翻到第四章，我们就能看见那棵树。然后我们看那棵树是什么样的情形。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稍微因为我怕弟兄姊妹不熟，所以我们稍微的多形容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跟得上。但以理书第四章，我想我们为着节省时间，我们从第八节开始啊。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我就指的但以尼布加尼撒王说的，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长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异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 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颗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将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好，我想在这里很明显，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这个梦呢，给我们看有一棵树，这个树呢是高的顶天，而且呢从地极都能看得见。那么叶子非常的华美，而且呢天空的飞鸟也能够住在上面。那么然后呢，结果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后来这个树呢，我们知道因为有一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是要把这个树砍掉，那最后呢只剩下个树墩，这个树墩呢就留在地内，然后用铁圈和铜圈把它箍住。那么然后呢告诉我们说要经过七期，那么尼布加尼撒呢就把这个梦告诉但以理。然后呢，现在我们看但以理怎么解这个梦。19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见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华子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宿在之上。王啊，这见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见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和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被逼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所以现在读到这里，弟兄姊妹就知道说，很明显的在这里这棵树呢，乃是指着尼布加尼撒说的，很明显是指着尼布加尼撒王说的。那么现在呢，你再读下去，我们就知道到底后来怎么应验的。后来果然是应验。那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这里的七期呢，一期刚好是一期呢刚好是360天，所以这个七期呢是指着2520天啊，是这个整个的事情要发生2520天。那么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事到底怎么应验啊？就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但以理告诉我们这个事果然应验了。那么我们看28节，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12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巴比伦王宫就上一次我们提的那个巴比伦城啊，他有，我记得他有北宫有南宫的，那他在王宫里。然后30节，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加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提出赶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一段但以理书第四章啊，先是讲到尼布加内撒所做的梦，然后讲到但以理怎么解梦，然后告诉我们说事情果然是应验了。那么你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说正当他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金都要显我威荣的荣威严的荣耀吗，你看他多么骄傲，他话还没有说完他就神经错乱了。所以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过了2500天以后，2520天以后，圣经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那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我醒过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七奇呢，就是2520天，那的的确确他的确确错乱了，所以就被人赶走了。到底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就知道说很明显，根据他后来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们知道这很明显他给我们看见他好像这个2520天呢，就真的好像离开世人，而且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老鹰的毛一样，然后指甲呢长长如同鸟爪一样。所以这个人你看见完全发疯的。所以一面当然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当然有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千万没有一个人可以不错，他的的确确建造了大巴比伦，而这个大巴比伦我们说过他曾经把它建造的这个固若金汤，你没有办法把那个城攻下来，在人来看那座城是不可能摇动，换句话说这个巴比伦这个江山恐怕是一直要存到永远，只要巴比伦城一天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神给尼布加纳撒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就在他最骄傲，他觉得他已经到了这个最高峰的时候，他错乱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学很重要的功课，不管我们今天蒙恩得救蒙了多少的恩典，那最可怕的那大卫一生有两个大罪，有一个罪就是数点百姓。所以我们千千万万要记得，什么时候人一着迷了，一对自己着迷，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弟兄还记得吗，那个从前有这个四披头，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唱片呢大概是卖到2万万张，圣经里面最大的数目是2万万，果然是2万万张。所以有一次披头，有一个披头讲，他说我们比主耶稣还受人欢迎，完全对自己着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危险，什么时候你听见人在那里骄傲的说话，什么时候你听见人说大话，特别说他说你看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为威严的荣耀吗，结果话还没有说完，国位就离开他了。不过好在那个树墩还留着，因为他是个是这个树墩还留着，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过了2520天，那就是只做七奇以后呢，这个日子他这个聪明又归给他了。不过我们读但以理书要记得，读但以理书啊，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读这个但以理，比方读第二章那个像，读第二章的像，那个讲到尽头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大但以理这个但以理对这个尼布加尼怎么说呢？他说你就是那个尽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你呀、一面是指着巴，一面指着尼布加尼撒，一面指着他的你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因为我们的那个金头明明是我们的金头明明是巴比伦嘛，然后银胸是指着波斯嘛，但是圣灵怎么说呢？圣灵借着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但以理书读到第七章也是如此，那里有四只兽，那个四只兽很明显的是指着四个大的帝国，但是圣灵也明明说指着四个王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要记得这里的这一幅预言一面是指着 尼布加尼撒所的一面也是指着尼布加尼撒所代表的巴比伦帝国说的。所以不只是尼布加尼撒是那棵树，而且整个巴比伦帝国就是那棵树。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各样的树也发嫩长叶的时候，那就证明有一棵树只剩下树墩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清楚，这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巴比伦呢要亡国的，巴比伦要亡在别人的手里，只剩下树墩了。但是现在要经过多久？要经过七期，然后有一天呢，他才会复国的。那么如果你在对照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你知道神的国近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回来以前，不只是这个以色列要复国，而且呢巴比伦也要复国的。换一句话说，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不过这里有一点讲究，如果这里那棵树啊应用在尼布加尼撒的时候，因为那的的确应用在个人身上，所以呢你看见2520天完全是字面的，因为这个很明显，这个明明这个七期所讲的2520天很自然的就是2520天，没有问题的。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帝国应该要复国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13章的话，很明显那里告诉我们，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那里讲到巴比伦将来倾倒了，有一天毁灭，像什么呢？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么你就会觉得很稀奇，在历史上啊，当巴比伦灭亡，当巴比伦亡在波斯人手里的时候，并没有一夜之间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倾倒，没有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特别13章的预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在历史上没有应验过。所以很明显的，那就指着有一天主回来以前巴比伦要倾倒来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证明巴比伦一定会复国的，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因为巴比伦我们在历史上，在历史上后来是躺在废墟里面，但是当初巴比伦亡在波斯的手里，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索多玛、俄摩拉，不是的。所以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毁灭是一个突然性的毁灭，是一个忽然间的一个毁灭。但是你读圣经，你读历史，我们知道巴比伦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巴比伦到了第5个世纪，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主后第5个世纪还是好好的一座城，是后来才慢慢没落的。所以可见呢，但以理书所说，以赛亚书13章所说的巴比伦后来的结局，我们要记得那个不是指着，不是指什么，不是指着历史上那个巴比伦说的，那就证明说是在主回来以前。如果主回来以前，这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巴比伦要复国吗？那不止如此，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18章，那里给我们看一座大城叫做巴比伦城，你仔细去读，那里圣经非常的形容各样的货物等等等，很明显这个就是今天你把一个传真传出去，或者 fax 传出去的，你一个出货的货单通通在那里面。那因为巴比伦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城的，所以它应该是将来主回来一些一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金融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是什么意思？那就表示有一天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嘛。巴比伦不光要复国，而且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的。20年前，或者说20年前，如果大家到过巴比伦一带，你知道它是躺在废墟里面。但你现在如果你再去看的话，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我们知道说这一座城啊，这个所有的砖头，大概每6个砖头里面有海山的名字，所以是海山呢把它完全重建起来的。那么海山就在那个巴比伦的城的附近啊，还特地这个有一个像纪念馆一样。那纪念馆里面它有一张画，那张画呢就是尼布加内撒王啊对着海山笑，意思就是说你就像我一样， 那换一句话说，当时呢，尼布加利沙盖的那个城，现在是海山把这个城把它建起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这很可惜是不可能的。如果今天有可能，大家到了巴格达，你大概坐车子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巴比伦，而巴比伦城果然能够重建。那么有机会我们可以把那个图片给弟兄姊妹看，的的确确就像当时一样。不过现在呢，有两样东西没有建好，一个呢是巴别塔，还有一个呢就是空中的花园。那么他甚至于海山甚至于悬赏全世界的工程师，看谁能够出最好的图样，能够把那个尼布加利沙当初的那个空中的花园能够把它重建。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呢，很明显的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特别主回来以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等到这个伊拉克特别两伊战争以后，那么大家记不，两伊战争以后，那么大家记不记得，果然呢就在伊拉克那一带，你看见我们知道说那个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那伊拉克那个国家，他陆军成为全世界第五位，那个时候他竟然能跟全世界对抗。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经过波斯湾战争，我们晓得一直到今天，那个当初呢，我们知道说在是布希的手里面把那个谁打垮的，是把这个海山打垮的。结果呢，布希他把海山打垮没有多久，他自己倒是下了台了。他并没有因着这个缘故人民记得他，结果被他输在 Clinton 的手里。那么一直到今天，小布希才重新再抬头的。所以你看你很稀奇啊，如果海山在那里看的话，你看见，你看按理来讲是美国好像把布希打败，但海山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他从头到尾他就发展一种的武器，就是生物性的武器。而且后来联合国他们能够确定说，如果那一次海山呢，真的把他的这个生化武器真的使用的话，那就着威力来说，可以毁灭全球的。那么大家都不要忘记，那一次这个波斯湾战争啊。按理来讲，为什么忽然间这个海山打了败仗呢？因为后来他们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海山在那时候等风向的，因为只有某一种风向他才能够使用他的秘密武器，否则不行的。结果没有想到啊，那个风刚好是吹向他们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说海山可以说一点用武之地都没有。所以你要记得，当初呢，神是用一阵的东风呢，就把红海分开，叫以色列人走干地。那同样，那一次以色列盟保守，盟军所以能够胜利，不要忘记，还是靠着风的。那个风，不知道是什么风，但是就是那种风，叫海山的这个生化武器根本没有应用，这个细菌战也好或者什么样，根本没有应用的地方。所以稀奇不稀？今天我们人到了核子战争的时候，到了这个细菌战争，到了化学战争的时候，你稀奇不稀？今天神照人来看，我有了这个就可以用，但是没有，只要神看他的风往什么方向吹。那一天呢，海山等了半天，那个风就是往他自己身上吹，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不可能把你的东西放出来。但是后来我们知道，难怪联合国的军队、联合国的调查小组，他们实实在在他们要找出那个东西，但你找不到他们，他们可以把这个东西藏在总统府，藏在很多秘密的地方。然后呢，你根本不敢炸那个地方，他把所有的老百姓就放在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见吗？这样一个国家，光是伊拉克这个国家，它能够和全世界为敌，它有一个武器在它手里。如果它让它发挥它的威力的话，那现在联合国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说，全世界可以一次灭亡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其实那一次，实在说来，海山这个，我们知道伊拉克主要是科威特吧，他的目的根本不是以色列，后来怎么又惹上以色列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到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长矛腿飞弹呢，就往哪里去？结果就往以色列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常常有警报啊，然后一下子很快他们就拉上防毒的面具。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巴比伦 和耶路撒冷永远是对抗的。我们如果懂有属灵的眼光，你就能明白在整个世界大局的背后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如果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整个世界的局面，你发现不止以色列要复国，而且呢，巴比伦也要复国。如果巴比伦不复国的话，怎么可能有一天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只有巴比伦倾倒以后，然后呢，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所以我想，路加福音那一段圣经是非常非常稀奇。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但以理书第四章那个预言是果然是很奇妙的应验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经过七期，那么我们要记得，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一切都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尼布加尼撒想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个就是灵异的解释，那就是象征式的解释。所以如果那样的话，那七期就是不可能是2520天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有另外一个可能，那一个就是2520天，或者呢是2520年。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把当初的巴比伦打败的？我们知道你读圣经很清，你读圣经啊，读历史很清楚啊，是古列将军，对不对？是用波斯，神是用波斯把巴比伦打败的。那波斯把巴比伦打败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539年。就用今天的话来讲，第一次的两伊战争，伊拉克和伊朗，波斯就是伊朗，那么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所以你看见吗？波斯把巴比伦打败了，那当然有过一次战争了。那个战争的结果，巴比伦才败的嘛。所以这个可以说，你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最早的决定性的两伊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那一次。我们知道说巴比伦沦陷了。所以第一次的两伊战争，你的时间可以算得出来，对不对？那个是公元前539年。那最近大家还记得，这海山是什么时候起来的？海山起来主要是因为两伊战争的关系。大家还记得两伊战争吗？两伊战争是伊拉克跟伊朗打起来，这个战争是最无聊的战争，是没有意思的战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美国人是不喜欢伊拉克，美国不喜欢伊拉克，但是美国更不喜欢伊朗，他是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呢，你看见在这两个战争里面，那美国呢，因为他两害之间取其轻，他怕伊朗能够起来，所以在两伊战争中间，谁占美国最多的便宜呢？是伊拉克。所以伊拉克就把所有的这个东西，所有的这个美国很多的资源呢，就跑到伊拉克。那不光是美国，还有欧洲各方面都这样。所以就是那个两伊战争，在人来看是最无聊的战争，无形之中把伊拉克培养起来了。那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话，本来是个树墩嘛，按来根本没有力量嘛。那结果没有想到他吃了那么多的肥水，然后最后呢怎么样？最后他果然大起来了。那么大起来还不要紧，大家记得，你知道从第一次两伊战争到第二次两伊战争，那1981年的时候，如果你仔细，那个可以说这个到了这个两伊战争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的时候，你如果算这个两个中间一差多少的时间的话，刚刚好是2520年。所以第一次的两伊和第二次的两伊，那么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等到第二次两伊战争再相遇的时候，那巴比伦呢，你看果然是2770啊，2580。我们说过一期呢是360啊，所以呢在尼布加尼身上是2520天，但就巴比伦帝国来说，他的复国是经过多久？经过第一次两伊战争以后，大概经过了2520年。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果然呢，果然以色列，果然怎么样？果然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果然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帝国就重新抬头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棵树，那棵树变成树墩了，没有错。到了五世，谁把它砍下来？那个树墩明显是谁呀？是 Cyrus， 就是古列呢，把它砍下来的。 但是我们知道，经过2520天，20年，然后呢，你看他也复国了。那么不止如此，你如果从以色列第一次归回，你可以算得出来，历史可以算出来，一直到以色列第二次归回，就是主后就是我们所算的1948年那一年，你如果算一算那个年数有多少的话，也刚好是2520年，稀奇得很。不过这里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这个尼布就是巴比伦这个年呢是太阳年，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所说的以色列的这个2520年呢是什么？是圣经年。圣经年就是说一年是360天，所以你如果仔细算，两个都是2520。那太阳年呢是用在一般的身上，那圣经每次讲的预言的时候，通通是一年当作360，因为这样才准确，否则你就不准确。所以讲到圣经预言的准确性的时候，那么很明显，那么我们知道说圣经所用的呢是圣经年。那所以我们知道说，经过2520年圣经年，以色列复国了。经过2520年太阳年，我们知道巴比伦也复国了。所以这个中间差个差不多差个40年的样子。我们知道差不多差40年，因为一个是1948年，一个大概1981年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不管怎么样，但是很稀奇，这个都是七奇，这都是指着七奇说的。而这个七奇是落在什么地方？是落在20世纪。